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各位听友大家好啊，这里是一期科技乱炖，今天还是我们三个人啊。嗯，哎，这期终于没上单了，可以随便说
了。哎，太好了。
对，那个说说最近某个老师做的项目吧。每次一开始录音你就开瓶可乐，哎呦我去。
我们啊，我们现在做了很多项目，
嗯嗯 ，OPC，、OPC 成 N，
对对对，这个上次不是说了吗？咱们做的那个叫什么啊？你的书房，对对对，
哎、对对对，
那个算是我做的第一个用 AI 做的一个 iOS app 吧？
哎
哎，到目前为止已经赚了2块钱了，
哎呦，还是美金呢，
见着回头钱了，
啊、
我天，
是美金呢、哦，
感谢这个在座的这个
听友们，
应该是听友，
衣食父母们、嗯，应该是听友，因为我那个。我也没有做任何的别处的发，
除非说他就搜书房这俩字有可能能找到你。
哎，
对，然后呢小程序也上了啊，小程序名字改了，因为这个你的书房啊，
嗯，
被这神经病的腾讯给我拒了，他说你有房不行，我说有房怎么不行
啊，属于房地产项目，
对，说你有书也不行。
属于卖书文化项目，
对，
这俩字你都没有。
对，我没有，我说
你说我叫你的。
然后我说我回头改名，我改名叫一房疏影、
哦、
那不也有房和
文艺一点啊、
嗯、
哎就过了，
嗯，
后来呢你知道
审核的人
小程序有两波审核，
一个是备案的，一个是小程序的，
对
啊、
嗯、备案的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这不行、嗯、说你这个有书有房，我说你胡说八道、嗯、我之前人给我打电话了，说没事啊，说这个一房疏影已经过了、嗯、他说那不行，那你我说你这么着你给我过了，到时候管局打回来再说，
嗯，
这管局最后也没打回来就过了。
嗯嗯，
这
应该
对，所以大家呢现在在小程序搜一房书影，
嗯，
就是一房子书那个意思啊，
嗯嗯，
也是相同的一个 app，
嗯，
但是小程序不如那个，我用小程序总感觉它随时会崩的那种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
有，
它没有那种安全感，
对对、
嗯、所以
一个小程序就是一个页面嘛，
对，它不像，而且你有时候退出就没了，
找不着了，
不像这个 app 有安全感、嗯、说到这儿啊，就是上礼拜呢我们又做了一个新的，
哎，
这个我说说怎么来的，我
先说是什么吧。
我们叫热乎乱炖，
哎，你看跟乱炖它有关系。
对、
嗯，
其实一开始啊，我没想叫热乎乱炖，
嗯，
我就随便做，
嗯，
就是 RSS，
嗯，
因为我知道珠峰有一个一秒的那、
嗯，
我就想，哎，这我也弄一个，
嗯，
后来弄完了以后呢，我这加点东西吧，
嗯，
加个评论，啊，这评论可以插科打诨，
嗯，
后来发在我们群里头，这个珠峰他们。突然
需求就来了，
开始提需求
啊！最后啊，我们说说这个形态啊是什么呢、
嗯？
它是一个以列表形式看的新闻聚合、
嗯。
老高给我提了个需求，说他要看500条，我就给做到500条、
嗯。
下边是我们三个人的评论，
哎
哎，我们仨啊，每条新闻都给评论了，评论的很认真、
嗯，就是利用我们三个人的语言习惯对这个大模型的这个，
哎，有群里的问了。
啊、
说这真的是你们三个人手打的吗？我当时都听
了、
哦、那累死了
那我仨天天别干别的了、啊、
我们肯定是讲说我虽然是我们三人评论，但我一定不是我们三个人、
嗯、
人工在这评论，
是把我们的这个平时节目里面的这些节目转成文本，当然转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声音不就能拆出来了吗？拆出来之后呢，我就让大模型给蒸馏了一遍，然后把每一个人的发言习惯呀等等这些东西我就、
嗯
给某个老师，我说你就照这个蒸馏出来的这个结果你去弄它就行。对，
我是这样的，我用了珠峰蒸馏的这个，但是呢三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够鲜明，
他又加了一点
口头语，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加了很多佐料
对特别牛逼，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就是啊，每天的热门新闻，然后我们仨呢都会用自己的发言习惯和思维模式去给他评
论
一遍，哎，评论一遍。
所以呢我现在有自己也每天早上起来都蹲厕所、
嗯、看一遍，
我现在已经不点进去了你知道吗？
看看那个摘要和大三个人的评论就够了是吧？
我们首页呢是这样，就标题摘要三个评论、
嗯、
你点进去也有正文、
嗯、
但是呢因为抓取的这个时间问题啊，有时候你点进去正文是英文的，
对，
它是我现在是离线翻译的，没有放在一起
okay,、嗯、
因为这个模型老堵老堵，
就是异步翻译的，
对，所以实际上你们也没必要点进去看，
嗯，
就那么回事，
嗯，
很多新闻知道个标题就够了，
对，
有摘要，
对，
在首页上你在这页上有摘要，你就一条一条往后翻，
嗯，
对就可以了，
挺好玩的，
对， 这个怎么访问的？
这个域名叫顿 DUN 顿点 FM 啊 DAOFM 点 CN。
顿点 DAOFM.CN 我回头放 show note 里
对
啊
show note 里
让大家能点进去就行了、
然后可以
DAOFM 是津津乐道的官网、
对所以大家可以试试啊我觉得而且某个老师还很贴心的做了分享的功能它能生成一图片、你可以发朋友圈
你比如说每一条你觉得这个评论挺有意思你就生成一图片、
它是个海报
对这个海报只有评论啊
嗯
那正文不重要我觉得正文不重要
那不还有标题
对标题然后
摘要
摘要三个评论
对
下面有小二维码
欢迎大家积极提意见啊
这个、
我先把苏琪那个意见给你提了
啊
就咱仨的头像
哦把头像换上
啊、现在是用的一个emoji
用咱三个人的微信头像就可以了、
或者就是稍微跟我们的形象稍微贴近一点就行、
对
这个
否则你那是个话你那是个话筒
那、
对
哎这个可以然后后一步我打算 push 某个老师啊做一个浏览器的插件儿就是装在我们三个人的浏览器上啊哎看这条新闻不错需要我们三个人评论一下说两句哎我就一点然后他后台就有了然后他分析完了就呈现出来这样的话平时大家其实之前我们做过一个邮件列表但是那个邮件发送啊总卡其实也没有正式的开始给大家弄我看好多听友还订回头就把这个东西平移一下
对邮件列表呢主要是太 old school 了
哎，但是定的人也不少啊、对但是没有你这个评论功能我觉得这个可以平替了、
另外我应该是做了 RSS 了
嗯，
但是呢 RSS 里边做的比较简单里头应该是没有把评论信息放进去所以大家还是在网页
你不放评论有个鸟用
我还是希望大家来网页
以后再放放广告什么的
哎，对
对，
我已经有商业模式了我跟你讲
哎，对我们已经讨论出来商业模式了对就是买 harness就是大厂吗？你想让我们评论吗？
嗯，
哎，也可以不想让我们评论，都可以。
付费不评论是吧？
对，另外一个大厂可以那个什么，付费让我评论，
付费让我评论别人。
哎哎，对，你们竞价，看谁出价高，我来决定评论谁以及不评论谁。
对，现在这个站啊，还是有一点简陋。大家如果发现了 bug 呢，积极给我们留言。
你是不是开个 GitHub 项目让大家提提 ISO 之类的？你也没个反馈的东西啊，这里
你在评论区反馈吧。
啊、行，节目评论区里反馈吧，
或者在群里也行。
嗯，对，加群也行啊。嗯，加群的办法是加微信 DAO 160301，然后让小助手拉你进群就行了啊。哎，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报告二位一个好消息，我们美国听友团的报名数已经过半了，
高达六人了是吗？
对。已经过半了然后呢看起来啊如果我们十月份开团的话应该问题不大了
一个月来一个也行是吧
比如说可能还会有三四个人一起报的这种但是我说实话我就真的只能带十一个人因为我算了一下他就三辆车就三辆车你再塞不进去你也难受啊你还得拉行李什么的如果是自驾我弄一个全尺寸的车我后面放行李前面放人也就这意思，你还不能给我带好几个箱子。我感觉这次我一定要规定，一个人只许带一个最大号的
28
行李箱。哎，对，不能再大了。你要多个箱子，对不起，那你得占个人的位置了。
你再搞一辆车呗，
那谁开呀？
就是我得第一个我得有人开，第二个车都
不
好管理，不
能团员自己开，不太合适。
是团员自开，就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个团最后呢，我可能会选几个团员出来可以开车的。
嗯。
然后呢如果你负责开车团费给点补贴嘛对吧咱就自助服务了。啊、我也不雇司机了因为雇司机这价下不来美国人工太贵了。我就这个价格肯定下不来了所以咱就自助。啊、谁要愿意开车呢或者大家轮着开我觉得大家都再商量给点补贴啥的就完了。对我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去的地方现在还没有定你付钱预定完之后你可以看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能进已经报名人的团这个群啊，咱在群里可以讨论一下可能大概我觉得五六月份我们可能就要开始讨论我们具体路线怎么定啊要去哪儿啊这些问题就可以了再者一个呢现在那报名界面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在那个界面里预报名有几档的定金最后呢我们肯定按照那个第一个按照定金交的多少来排序，比如超过十一人了怎么办呢？我就按照那个定金交的多少的排序，如果定金交的一样多，那按照报名的先后来排序，最后选出这些人来。但是这个定金呢，在 九月份之前你都可以自助退，你只要点一下退款就退了，就我不搞非法集资啊，你就直接退了。对，嗯，基本上是这样一个逻辑。如果大家要跟我们的这个硅谷团的话，我觉得还是尽快报名，因为我比较担心一气儿好几个人报名，这种马上这个名额就没了，因为很快了。对，就是这个状态。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这次团有什么问题，也是进群来问就可以了。嗯，反正那天我跟一个可能这个他们这个团队的人下周就来，他就是做出海服务的一个团队，一个社群，可能这次呢会跟咱联合办，给咱提供一些比如说进大厂啊，跟当地创业者、出海创业者交流的机会啊，可能这次内容会更丰富一点，这个正在聊，下周他过来，如果我们聊的 OK 的话，我再跟大家正式说这件事情，反正在不断的丰富，因为这个消息已经放出去，很多人已经找来合作了，这个事情肯定是不断丰富的。我相信这个团大家反正最后应该是能物超所值。再者一个，其实也是我们团员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服务非常重要，一条龙带你去美国开银行卡，办手机号，注册 Cloud Code， 装条宽带装条宽带我有地儿放哦，放在美国听友家，然后这条宽带我都给你弄好了，你回来连回来用就行了，保证美国加宽的 IP 啊，哎，一条龙，这次保证把一条龙给大家办妥了啊，跟我们这个团儿，然后我这边也会联系银行啊什么的，到时候一站式就把这事儿给大家办了啊，觉得这都物超所值，觉得还行，对，反正大家尽快报名吧，我也会把这个报名链接还是发在咱的 show note 里啊，大家来报名就行了。哎呀，说正题吧，好吧，
对，怎么炸数据中心？
对，这是今天下午啊，我就想这个，昨天晚上还是今天下午想选题的时候，我想了一下，这期聊点啥呢？你看这个伊朗局势啊，大家都在聊，但是没有我们的角度来聊，
因为他们不够专业，是吧？
他们都是什么炸这个封锁海峡呀，原油不好运啊，啊，
都是民生相关。
哎，咱聊聊啊。数据中心这次这个战争啊，我觉得可能是第一次把数据基础设施当成攻击目标的一次战争。
对，
以前是没有出现过的。
俄乌也没有，俄乌还是以这个比较传统的为主，
地面战为主。
对对对，
嗯，
对，可能就是桥梁，
嗯，
对吧，你的这些储油，
嗯，
对吧，
基础设施，
你的通信设施，机场，
嗯，
军事基地，
嗯，
还以这些为主，
就传统的那几样。
对，
这次不一样了。
不过说实话，是因为可能在俄乌呢，那个数据中心没有那么多，
就那片地儿，就是那个俄乌交界那个地儿，也没有多少数据中心。
对，而且他们的服务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太重要的，所以你炸了，可能也没有太多感觉。
嗯，
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像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对来说，数据中心都是给自己服务的、
嗯、
居多。
嗯，
你要是去法兰克福炸。那你把
那
儿炸了，
欧洲就瘫了。
对，这整个欧洲可能就瘫了。
嗯，
你像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伦敦，
嗯，
对吧？这些你一炸，他们是万向型的，就是他不是给本国服务、
嗯，
是给可能是一个地区去服务的。
嗯、对，
就跟说去年还是前年那个亚马逊的阿斯本的数据中心不是挂了吗？好，整个地球都就像断了一样。
嗯，
对吧？
因为它是枢纽，
对它那它就等于是为全球的人在去服务。
哎，
但是中东的呢、嗯、就可能会就是像那个阿联酋和那个沙特，
嗯，
他们相对来说给这个中东用的会比较多，
就是整个中东都在他那儿。
就是如果说你要想炸的话、嗯、那肯定是首选这两个国家的数据中心炸是比较好的。
如果我们经常炸数据中心的同学听到了，你们就得着了啊、嗯。来，那某个老师还是先讲讲前情提要吧。
行，这次呢，哎呀，那个记者下班聊了一次这个新的中东战争，
哎，那期的量还不错啊、嗯。
对，我们再捋一捋啊，炸数据中心的事儿。
嗯，一会儿再捋捋那捋捋为什么中东这么乱。某个老师说了，
哎、
这个
他
要
不是捋过吗？
啊，
记者下班他们捋了吧？
啊，我觉得他捋的不如你捋的好听
啊。
对，我们想听你捋。
咱先说这个数据中心这事儿啊。
嗯，
这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伊朗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啊发了个公告。
嗯，
说我这篇十八家企业都是打合法打击目标。
好，
三月三十一号发的。
嗯、
这十八家都是谁呀、啊？我天哪！微软、
哎、
Google、苹果、 Facebook，
哎，就是美股涨幅榜上的那前几名吧。
Oracle、英特尔、惠普、IBM、思科、戴尔、Palantir，
嗯，
英伟达、特斯拉，
哎，
大家耳熟能详，对吧？
嗯，
还有一个金融的摩根大通，
哎，
还有这个军工的通用和波音，
火，
把它列到军工了。
嗯，
说啊，还有两个阿联酋的企业，
嗯，
一个叫 G42，阿联酋的科技公司，
嗯，
还有一个迪拜的网络安全公司叫什么 Spire Solution，
嗯，
这俩工厂也是跟美国
有关系，
有
合作的，
有深度合作。
对，
对，
对， 对， 对，
他那意思就是说我，你这十八家啊，
嗯，
都是我合法打击目标，我的，
哎，
我到时候要搞你们。他发了一个这么一个声明，
嗯，
当然他当天实际上没干，
就是把这些企业列为了他的一个攻击目标。
对，
嗯，
然后这个转天就开始了，
嗯。
就拿这个无人机啊，就开始袭击了 AWS 的三个 IDC。
哦，三个呀，还不是一个？
对，命中两个。
这个是
也不老准的。
就是发公告之前就得打了。
OK，
嗯，后来呢，亚马逊承认了。然后公告之后，啊，对，刚才那个是公告之前。公告之后呢，打的是 Oracle 的数据中心。
Oracle 的数据中心，
对，在迪拜。
嗯，
又那是四月二号，四月四号又打击了一个 Oracle 的阿联酋的一个什么 AI 设施，这个所谓叫兑现反制承诺，这个
就是我说了啊，
对，
我
要做
到，不可谓言之不预啊，
我要做到，
对，然后
言之不预嘛，
然后发生了连锁反应呢，还不光是这个数据中心被炸，
嗯，
它主要是连锁反应是这帮赶紧就疏散员工，
嗯，
啊，就把这个。听说你要来炸了，我就赶紧把人放假嘛，哦，你们赶紧回去嘛，很多就关了，
就没人维护了，
就关了。咱先断电吧，
先关机，
啊，先关机。
哎，这个倒也不一定会关机，但首先会疏散员工，
嗯，
这是肯定的。
对呀，啊，
对。
然后他
会
让客户，
如果说，这个，
跟客户发广告啊，说你们赶紧迁走吧，
对，
对吧？
或者要做备份，但是一般来说，你员工如果已经不在了，那你这个数据中心出现任何问题，
嗯，
可能你恢复的这个速度也会变慢嘛，
嗯。
所以这就是以数据中心为目标的一轮打击。
那所以这个 AWS 的数据中心据说现在还挂着了，是吗，老哥？
他可能修就是炸起来可能三十秒，修起来可能三个月，对吧？而且他会担心说，我修你又来炸我了，怎么办？对吧，
哦，
这种你很难讲，
这也很难保证人的安全。
对，
包括现在可能你想修，你那些设备可能也运不进去，
对，
因为现在封行了。
对，就是现在的可能就跟疫情的时候说，咱们说给数据扩容的问题是一样，
嗯，
对吧？那时候那你想说，我想
进都进不去，
对对，
嗯，
你可能你那设备都没有，
对，
人也没有，设备也没有，那怎么办？
嗯，
对吧？所以
这个就阿联酋也没有什么自保能力。
中东国家相对来说都。
哦，
都是靠美军，
是这样的，
交保护费嘛。
对，当时我就看了一下地图，我就会发现为什么伊朗要打阿联酋迪拜这个区域，因为他们正好隔着那个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那一栋，
嗯，
就海峡对过，
对，
就是迪拜，
隔海相望
非常近，
嗯，阿布扎比就在他边上，
对，就特别近，打他特别方便。
然后迪拜也没有什么自己防卫力量，
没有，
因为这几个数据中心实际上都在阿联酋。
对，
因为在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过说因为战争所对这个要做哪些设计，
嗯，
因为你一旦要想的话，那可能你首先的目标是建在地下而不是建在地上。
哦，有道理哈。
嗯，所以你看美国军队的哈那些数据中心都在地下，都不在地上，而且它那个地址都是保密的，
嗯，
你是在外边看不见的，
哦，比如说在矿洞啊岩洞里的这种，
对对对，就可能越深越好，
嗯，
你但凡建在地上，那理论上讲就是一个打击，也就是很好的打击目标。
嗯嗯，
对，而且现在依赖越来越强，它真的是基础设施了。
对，就是这，你看现在中东，你看像美团啊，这里不也都去了吗？
那，嗯，
你在互联网上的依赖越深，那你的数据中心就是越重要。
哎，我有一个问题啊，他为什么是打阿联酋的数据中心，或者是说为什么这些数据中心都会盖在阿联酋这个位置，而不是盖在什么伊拉克啊、叙利亚呀，
嗯？
那不也是中东吗？
因为你可以这样想嘛，其实数据中心首先第一点是先服务本国，
嗯，
你这个国家的网络发不发达？
嗯，
不发达，你的数据中心肯定也没有什么用处，或者你的规模会比较小，
嗯，那肯定的，对
对吧？那
使用率低嘛？
对，那现在看我们能够看到说，像阿联酋和沙特，其实可能在中东就算是最发达的两个国家，可能以色列也算，就是应该这三个国家
也算，
对，
那肯定算的。
不是，就是咱们指的是说这个被打的这
波里，
对对对。 然后那因为他们俩就还是挨着海嘛，对吧，在海边光缆上，我们知道很多的泡泡点就是迪拜，
就是光缆要从海里给你引，因为都是跨海的光缆，要从海边给你拎上来。
对，
所以说正好迪拜是靠海的一个城市，
对，
所以它那个光缆更容易上来。
对，然后上来之后，它就直接越近越好。那你这种情况下，因为其实阿联酋啊，像沙特其实都不大，国家都不大，所以对于他们来说，那你这个属性原来可能吧就在城市内，
嗯，
这也是一个发展规律嘛，一般来说都在城市内建。然后我去也方便，维护也方便。
对，
但一旦你这个城市发展起来了，数据发展，那可能就会慢慢往郊区去延，甚至往周边城市去延。就跟咱们说，很多的国内的数据中心说是北京的，其实都在廊坊，
对，
甚至在张家口，
对，
它只是叫北京，甚至它叫华北区域。
对，
你但凡听华北区域，
基本不可能在北京市里，
因为现在北京就已经几乎就不
给
建
了，对，
都让你往外边去迁，
嗯，
对吧？那这种情况，那你像说迪拜啊，像那个阿布扎比，那其实他们的属性可能也不在，也大部分都不在市内了，可能都在这个迪拜周边建，但只叫迪拜而已。
OK， 所以其实我也看了迪拜那个位置，它几乎是所谓的一个大中东地区的中间，
对，
而且它正好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边上，所以它的这个光缆，比如说你光缆，它是个泡泡点嘛，就是所谓泡泡点，就是一个光缆的上岸或者接入的一个点。那不仅它从外面进来，数据从外面进来比较方便，出入这个中东比较方便，它去别的国家也非常方便，
它
都是从海底过去的。
你像它那地方呢，去它往南走可以去亚洲，
对，
往北走可以去欧洲，
对，
对吧？所以它那个位置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科技公司会把它的基础设施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
尤其是你应该最重要的数据中心的集散地应该就在阿联酋，
阿联酋会比较多，
对，迪拜跟阿布扎比吧，这两个地方。
嗯嗯，所以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啊，难道他们修的时候，就像你刚才说美军都会修在岩洞里，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个事儿吗？
美军修那就是完全就是叫军事设施，你只是你的用途的区别。
对，咱们国家也没有装在山洞里的民用设施。
有啊，
有，
贵州
他那地方没平地，那是因为
但我跟你讲，像那个法兰克福啊和阿姆斯特丹是有些数据中心就是标榜自己的这数据就是在地下的，号称可以扛和核攻击。当然我觉得这个它也是一种噱头，对吧？但是确实说大部分的数据中心可能就包括在中东，可能当时你建筑也并没有想会发生战争，或者发生这么大规模甚至是针对性的。因为就像咱刚才说的，说你们就是咱们说有时发生，你是不会把数据中心当做一个目标，当做一类目标去做，但是这次之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在尤其这种说容易这个有战争的这种情况下的地区可能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也就是说他们修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过这个数据中心会变成一个军事打击目标。
对，但是
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
对，或者就可能是你是榴弹，对吧？刮了个边儿，但不代表你是针对性对你进行打击。但这一次我觉得伊朗这把干了之后，可能在中东啊，可能或者在俄乌啊这些地方，可能修数据中心可能就要考虑我要能不能挨着山修，对吧？修在山洞里，或者是有没有这种溶洞，或者直接可以就着去修，对吧？
或者咱就别子离这个谁这么近了，离这个政治局势不是这么稳定的国家这么近，
但这就比较麻烦。中东你说哪个国家能太平呢？
哎，莫高老师问问为什么中东这么不太平。
哎呦我天，那是不是就得从头说起？我操，
从
先录三个小时。
对对对，从创世纪开始讲。我们刚才说了，我说莫高老师这个事儿咱要聊就得从圣经第一页开始聊。
哎，咱们
然后某个老师说不行，咱就从那个伊斯兰教那嘎达开始聊就完了。
对，有一些东西，
不然这晚上就聊不完，是吧？
对，有些东西呢离得太远，而且呢也容易把节目聊没了。咱们就聊聊这个为什么中东？你看这次战争的时候，你发现伊朗周围，他不是他跟以色列干，他妈谁都干，没这感觉
啊。首先就是80年代两伊战争，对吧？就干
跟伊拉克，
伊拉克现在好像比较绵羊化了，
因为把头儿给干死了。
对，但是也没有什么人，现在就是可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对，所以我给你们粗放的讲一下啊，这里边这个宗教警察先不要过来挑刺儿，我先粗放的讲一下。
哎，我们是一个科技节目，不是一个宗教节目，是吧？
对
对，
粗放
大家就凑合听
这样
啊。
当年啊，穆罕默德先创立了伊斯兰教，之后呢，去世的时候啊，他没说清楚后边怎么传，怎么传位，就是我这总要有个教主的角色在，对吧？结果呢，有一帮人认为说，就得穆罕默德的子女，这个亲传
啊，血亲，
血亲，
嗯。
然后他没有儿子，他有一个女儿，
嗯，
然后呢，他的女婿叫阿里，
嗯，
什叶派啊，
嗯，
就叫什叶阿里，
嗯，
就是阿里派的意思。
OK， 阿里
这波人呢，
嗯，
就觉得我应该推举阿里，
嗯，
但是这时候阿里很年轻啊，好像十几岁，二十多岁，
嗯，但是他只有这一个女儿，
就这一个人，
嗯，
然后另外大多数人呢，不是这么想的，大多数人觉得，我们如果是真的遵从先知的这个理想，
嗯，
咱们应该选智慧的人出来，
以德服人，
对，应该选出来呀，
嗯
啊。我烟火想起了安全第一，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多数人嘛，
嗯，
那选多数人就同意了。
嗯，
阿里呢，他也没急眼，因为他年轻。结果呢，他等了两届，
嗯，
一直这个一届十多年啊，
啊，这么长的这一届
啊，等到第三届的时候还不是他。
哦，
他已经四十多了，
就等不下去了。
哦，
最后呢，第三届的那个领导人啊，遇刺了。
嗯，
他上来了，但是第三届那也是选出来对吧？
嗯，
他上来以后，别人就会说，遇刺了是不是你干的？
哦，
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
说你等了三届都没上，你看是不是忍不住把那刺了？
也不知道啊，说不清楚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反正刺那个哈里发的，
嗯，
就是他们最高领袖叫哈里发嘛。
对，
刺那哈里发那波人。就拥带着阿里就上去了，当第四人，
嗯。
但是这时候，实际上他很尴尬，
你已经说不清了。
对，我说不清了。
嗯，
多数人就是原来选那帮人就很怀疑他。
嗯，
最后呢，他因为阿里是一个比较什么角色，给人的感觉是比较 nice 的一个人。
嗯，
就那帮给那个干掉的人，最后对他又不满意。
嗯，
他又遇刺了，
阿里
又遇刺了。
哦，
这有可能是刚才那波人干的。
嗯，
那波人后来就反出去了，既不是逊尼，也不是什叶，
嗯，
是 ISIS 那帮人。
哦，就是极端主义，
对，
恐怖组织。
然后呢，这时候阿拉伯会发生一个什么事？阿拉伯那个地方不都是沙漠吗？
嗯，
所以他这个实际上传到边缘的地方才真正的立住脚，
嗯。
但边缘的地方有很多这个叫什么当地的土豪。
嗯。
这些土豪慢慢的就控制了政权了，
嗯，
所以呢，这帮人选了选哈里发选上了以后，改了，说我世袭了，
当地的最有，哎，突然就改了呢，
最有权势的家族
哦
改了，
他愿意
世袭，他愿意
世袭，嗯，
这边不干了，
他想把利益留在自己的家族里面，
对，
实际上本身，就是，
这边不干了，阿里也有孩子，
嗯，
而且这边人坚称说我们这是正根儿啊。结果呢，那边的世袭的那个有钱有权的，就一茬一茬的把这个阿里的后代刺死、刺杀。
哦，哎呦嚯，这么血腥的！
有的几岁的时候就刺杀，
哦，
死了一茬一茬的人。所以现在讲说，什叶派穆斯林最大的敌人不是异教徒，
嗯，
就是他妈的逊尼派，
嗯，
是从这儿来的。
那你就讲讲什么叫什叶派，什么叫逊尼派？
就是刚才说的，什叶派就认这个阿里这一根儿，他认为我们
必须要亲传，
对，必须亲传。
嗯，
然后逊尼派认为我要选，
嗯，
结果发展的吧，逊尼派那个老大上去以后说，老子从今天从我开始，
嗯，
世袭了。
哦。
然后阿里这儿发生了也逆转了，
说我这儿还说要亲传呢，你那儿怎么又世袭了？
对，他这边还掉个儿了，为什么呢？
嗯，
他老被逊尼派的人杀，最后
没有孩子了，是吗？
不是，最后一代他们叫伊玛目，
嗯，
最后一代说我隐遁，
嗯，
这个人谁也不知道他死没死，
消失了。
教义里传下来说，未来在末日的时候他会重新现身。
哦，
他相当于把那个，
这不是跟基督教学的吗？
对，他相当于是把那个，你们不是老来刺杀吗？我把这个角色虚化了，
嗯，
没有具实体了，
嗯，
然后下边的人是选的，
哦，
你像掉个儿了，
掉个儿了，
上面变成神了，
嗯，
他把他神化以后，因为你没有刺杀对象了，
嗯，
然后下边的人我就用选举的方式来，我反正我都是侍奉神，
嗯，
侍奉那个有神格的那个人的，
嗯嗯嗯嗯嗯，
这就是什叶派现在的状况，
嗯。
所以一开始这个大家都在猜测，
说那咱就说伊朗现在的政权是属于哪派的？
伊朗就是那个 什叶派最集中的一团，
哦，
周围人全是逊尼派
啊，哦，
所以你说这都是世仇了，
对，
就来回杀出来的，这都是，嗯，
对，就是你已经说不清楚谁对谁错，嗯，你要说一开始
只剩下仇恨了，
你要说最早逊尼派看起来是个民主点的，
嗯，
那后来也变成独裁了。
嗯，
你要说最早他是认这什么，那最后人家选举了，
嗯，
你说不清楚了，就是你杀我，我杀你，到现在就是大家有一个现代国家的有个国界给大家隔开了，
嗯，
可能还行，
嗯，
但是呢，你看哈梅内伊被给斩首行动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在讲嘛，说应该不会他儿子上，
嗯，
为什么呢？逊尼派是不认世袭的，
哦，
啊，不是这个什叶派不认世袭，
哦，
他只认那个上世袭，
哦，
自下边的这个掌权的
人，你这还没法完全界定他这个世袭的概念，很乱。
掌权的人应该不世袭，
嗯，
但是为什么也世袭？就是他们都在转变，
哦，
找一个适应自己说法的一个方案，
嗯，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你说谁对谁也没有对错，对错。
那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伊朗非得跟着这个以色列干呢？因为伊朗和以色列不接壤啊，它中间隔了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好几个国家呢，
2000公里吧。
啊，
就是是这样的，在政治上头啊，这个宗教不好评论啊，在政治上，什叶派一直是愤青角色。
嗯，
为什么呢？这个逊尼派的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有一个最大的区别之一啊，就是逊尼派穆斯林要服从当地政权。
嗯，
而什叶派穆斯林要有一个唯一的政权是他们自己，
哦，
就是他们自己那个，
就是政教合一
伊玛目
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你无论身在任何国家，你最高的这个领袖召唤你，你都应该去。
哦，
但是呢，逊尼派就跟你们新教似的，
嗯，
就是你只服从当地政权，
嗯，
我是服从世俗的
啊，我是分布式架构，
对，
他们是集中架构，
对，
嗯，
所以说呢，所有的什叶派都是个愤青角色。
啊，
哦，就这种劲儿嘛，因为你不服从当地政权嘛，
嗯，
你这大家都觉得他们是那个不安定分子嘛，
嗯，
所以我觉得那片就是感觉有那个想把它包围困住的感觉，
而且伊朗多次说过要灭掉以色列，
就贼往你们那块倒，
对，这个越倒越远了。今天毕竟咱聊如何炸数据中心是吧？
而不是聊怎么炸伊朗，
对，大概的情况咱就了解了。就是最终呢，就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个犹太教那发的不讲了，太回头大家如果想听的话，回头咱看看哪个机会里再去讲一下。最终呢，就是这个犹太教其实和伊斯兰教本身它就是有一些恩怨，以色列后来又在那个位置复国，然后这又让伊朗激起了一些情绪，然后这俩国家反正一直在干，再加上就刚才某个老师说，伊朗周围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然后给他围在这种，而且呢，最重要是伊朗又是他其实实际上啊。是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对，
它的体量又很大，
哦，这么大呢？
啊，就是，但是它不统计在内，是因为很多被制裁之后，很多东西它不统计在内。
它被制裁之后，其实国力变弱了。
对，但是实际上本质上它应该是第十大经济体，不小，因为它有石油嘛。
对，
它这个进出口啊 ，GDP 其实不低，
影子舰队。
然后在历史当中又经历了很多次了来回折腾吧，这也不讲了，对吧？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听。那个谁那期节目，我们记者下班那期节目，我觉得对，但是呢，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困局，而这个困局在此前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各种平衡吧。美国人其实也不想干他，不想干他是因为他占据了这个波斯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重要的一个战略位置。但是呢，后来为什么又想干他呢？就是这个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这个就很难讲了，
这非常难评，就这些事情，这个伊朗这核材料当时怎么来的，谁给的，怎么弄的，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对，而且呢，我建议听友们，你们不要用现在的局势呢，来类比比如说咱们刚建国时候的情况。
嗯，
咱们刚建国的时候我们发展这个核武器，
嗯，
为了自保，那不代表现在伊朗发展核武器它也是正义的，这可是两回事儿。嗯，
这个你很难讲，尤其它是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的一个政治氛围里面，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觉得有点悬啊，这个核武器拿在这样的一个不太稳定的一个政权上面，因为它政权更迭也非常非常多，政权历史上政权，所以说大家也觉得 不信，这里就又谈了，
就是、有了核武器就会更加的不稳定了。
对，但是呢，大家又离不开它，因为它占着海峡的位置，占着这么多原油的储量。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可以发现这些产油国这个油，如果想往外运，都得从霍尔木兹海峡走。
这个以前还真不知道，
人家建议收费站
那地方，那个地方说很窄嘛。
对，
对，
波斯湾啊，大家有的时候经常会那个混。上次记者下班录音的时候，他们也给搞混了，说波斯湾如果这边我们往南走不行，那么我往北走，走那个那叫什么？走那个苏伊士运河行不行？
那不是红海吗？
对，我说那是红海。阿拉伯这个位置，它是一个西奈半岛。
阿拉伯半岛的另一边、
啊、阿拉伯半岛的另一边、不是西奈，阿拉伯半岛、这个半岛的一边是波斯湾，波斯湾是个死胡同、走到头是科威特和伊拉克那个地界，
可以跳海，
那边没了。对，
那应该是那个两河，什么幼发拉底 和
对对对，两
河
流域就是那个地方，所以它那边是个死胡同。然后呢，它的南边从亚丁湾进去，这才是红海，才能走埃及的那个苏伊士运河，才能进到北海、地中海、北海，那才能往欧洲那边运。这是两个地儿，两条线啊，两条线。所以它那边是个死胡同，那个油想运出来，只能经过伊朗。
这两条线其实并不通，
不通
是吧？
对，它中间隔着一阿拉伯半岛。
好，下面他们该有动力把那个给他打通了。
这可打不通，
这个太大了。
阿拉伯半岛很宽的，
对，这中间绝大部分的地方呢是沙特，啊，绝大地，
沙特就他不要建那什么未来城市嘛，把那钱都挪去干运河吧。
也不好干，因为他那个地方你修这么长运河太难了。这件事情，
另外我觉得他修通了，他还得绕呢，
对，
还得绕很大一圈，可能才能到。如果是奔着。奔着亚洲来的话，
对，
对吧？
对，所以呢，反正啊，从这个地缘政治上，这些年就是伊朗在那儿呢，挂在那儿，就是谁都看他呢，你今天弄点核武器，明天弄点这个，谁看他都不太顺眼，但是呢，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因为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就是全球供应链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然后就造成这个局势，没想到这回来一敢干的，
就大家都挺敢干的这波。
对，都挺敢干的。
我是觉得好像两千年之前那个地方就是个火药桶，
就是这几千年它就是一个火药桶，因为宗教啊、
就是、
等等这些问题。
就是、咱不说那种小规模的、咱就说国家级的，就真的国家去发动战争的。我觉得那时候你像什么两伊战争、
中东是
对吧？那种情况可能很多，但这时候就尤其像。那个就记住了，以色列号称中东小霸王，那你说这个事儿你怎么讲？所以说那时候好像就说很多中东国家都是给美国交保护费，搞这个美军基地来保护自己，
对，
你宁可买一大堆的武器，觉得自己会很安全，对吧？
对，
好，现在这一把这个事儿就给打破了，
对，包括当年沙特还有一个著名的交易嘛，就是从中国买了很多东风快递嘛。
说是多少1亿美元一颗是吧？
对对对，
还觉得很便宜
啊！对对对，这个咱大家也可以去网上查这个段子，我们就不置可否了，不然节目又播不了。对，就是他这个地儿就一直是这样，但是这次有一点不一样。这次你看，他攻击了这个全球原油的这个供应链，这是他普通人能肉眼可及的，对吧？你去加油站就能看见影响，
就是它真的影响到了全球，而不是一个局部战争了。
对。这是一定的，就是原油这一趴是一定的，这我们不多讲，很多时政节目都讲过影响有多大。但是从我们科技乱炖的角度，就是聊回这数据中心，聊回这个 AI 的基础设施。他这次攻击的目标不仅仅刚才是莫高老师列的那18家企业的数据中心哦，这些企业在那儿都有数据中心。
对
对，但是他这次还前天伊朗发布了一个卫星地图，把 OpenAI 在中东的基础设施给标出来了，
就那个星门是吗？
对。把那个技术说，你们藏的再深，我也能发现。意思就是我要干你。
你是星门，我就是星际毁灭者，是吧？
对。
哎，所以啊，所以我要问老高一个问题嘛，怎么样高效的干这个中东的数据中心？
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最主要是搞那个。
你得找这个核心节点嘛，你不能边缘的嘛，对吧？
我觉得你要搞就两条路，一个是炸海，是搞海缆，对吧？第二就是找那个像数据中心的地方你就炸吧。其实大部分的数据中心你在网上都能搜得到，它很多地方它并不保密，都是有地址的。
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哪些就是 做交换的，你炸完它性价比比较高。
交换中心来上交换中心搜，这些都是有门牌号的
啊
啊。
而且现在
伊
朗不是也能就也能弄那个卫星嘛？其实很多卫星在，他其实可能看的不是门牌，看的是经纬度，对吧？你这一标可能就都是，
嗯。
而且我觉得就是因为可能之前确实大家没考虑战争的问题，对吧？考虑可能更多是网络安全，是虚拟的这种战争。
对。
但现在呢，有物理战争了，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未来在中东可能真的是一个。至少我觉得从未来的角度上讲，可能大家都会考虑这个现实问题。你想一个大型数据中心可能快的话两年，慢的话三四年，
而且上百亿的投资，
对，可能是上百亿的一个投资，好，你就给我搞一堆几万美元的无人机就给我炸了，
可能都没有几万美元，
对吧？
我觉得
对吧那你这种情况下，那我、这个、
性价比极高，
而且肯定不会有赔付的、
嗯、
我觉得像你买保险都没有用，因为这种
战争
行为肯定是不赔的。
对，
那你这种你怎么办？你可能想到呢，我那个在前面多花点钱，让我这个做的更安全，对吧？
你说
更不容易出事。
迪拜白招商引资这么多年，
嗯，但没办法呀，对吧？谁知道美国没就把那个这个出兵阿富汗的这个教训给忘了呀？
那不是老川的教训，他不记得。
对，是，但现在我觉得他也有教训了，是吧？因为确实像阿富汗，我也知道，好像在那待了十年，
陷进去了嘛。
最后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找了一个名义撤军，对吧？那其实也可能那十年花了至少可能上千亿美元的钱，
嗯。
但现在这事儿呢，可能又陷在这儿了。你说你现在是以什么名义退？或者说我就是我赢也赢不得，输也输不起。
没有，老特天天晚上宣布我赢了，
嗯、对，
每天晚上宣布一次啊、哦。
但是这个就是明眼都能看得出来，对吧、
嗯？
其实现在焦虑的是他，而不是伊朗。
嗯，哎，但是还回到数据中心这个问题啊，那这样会不会导致一个问题？如果中东的局势继续不稳定下去，那我很多的科技企业在中东的这些布局。数据这个业务布局是不是都会撤的、
嗯、撤倒不至于，但新建可能就有点难了，就你会暂停原有的规划，可能会重新规划，
嗯，
比如说我是不是得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去、嗯、甚至远离这些比如远这个远离这个伊朗和这个以色列、
嗯、
对吧？因为现在主要就这两个国家，
关键是这俩国家跨了整个中东地区，
就只能叫尽量嘛、
嗯、
对吧？
比如说我会不会以后就把数据中心我就别放在这一块地儿，找个稍微稳定一点的周边国家，比如放在什么土耳其啊、
嗯、
埃及啊这种。
那还是远了，那还是远了、
嗯、
为什么比如说中东地区是以这个阿联酋和以这个沙特为主，就是因为它还是近嘛、
嗯、
它到哪都比较方便，对吧、
嗯、
包括你看那个亚马逊是把那数据放在那个巴黎、
嗯、
对吧，它就像个岛一样，
嗯，
对吧，像个半岛嘛，对吧？那个地方它也比较方便。
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你看如果我们审视这个中东的地图，除了阿联酋沙特这个位置，刚才你说的这个位置以外、
嗯、
其他的国家看上去都不是像网络特别发达的国家，比如说什么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伊朗这些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
嗯，
对吧？好像他对数据中心的需求有这么高，我就不太理解为什么这些科技企业都在那儿搞数据中心，有这么大市场需求吗？
嗯，怎么说呢？可能是覆盖中东地整个中东地区吧。因为虽然说你比如说你搬、
嗯，就是他用户量，我就觉得这都是可能刻板印象。我是觉得这都是战乱国家，他需要这么多的数据服务。
这个你可能是这样想，他有时候建也是在为未来做准备。
嗯、
你不能等，就跟咱们那时候说要扩容，你不能等了百分之百再扩吧。
嗯，
你还有两三年、三四年那个建设周期呢。
但是人打了两千年了，
不，那时候
就一直不是没稳定吗？
因为就是之前没有把数据当做一类巨石目标来看，所以大家说建呗，对吧？我只是在预花钱，
嗯，
对吧？做了这个事儿，那我到时候我认为这个钱我已经能够把它挣回来，
嗯，
对吧？
嗯、
而且那时候我也可能，除了当然他那个数据可能也没有，比如像美国那种那么大，可能他是大型的、
嗯，
而不是超大型的，
嗯，
对吧？他不是那么大的，你看。你看在那美国建的可能都是超大型的，可能是、
嗯、
可能是几十万台机器起，
现在甚至要配发电站了都，
对，甚至是核叫做小型核反应堆的，
对对，
但是在可能在那个中东可能是十万台往下，
嗯，
可能就够了，对吧？
嗯，
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一回事来看。
我补充一下数据啊，我刚才问了豆包、
嗯、
中东的互联网用户的普及率跟中国是一样的，
但是人少啊，
人少
啊，
中东2亿多人，
但是他人口偏年轻化，
对
对、
嗯。第二呢，有钱，尤其是
对阿联酋有钱消费。
那时候我记得很早，可能2018年，
嗯，
就有人说要做游戏，尤其这种说做那种用户费的游戏去哪儿做？
嗯，
中东啊，人家随便打个赏是10000美金，
哎呦我去，
这能比吗？
嗯，
那你想那你为这个游戏不得找个好数据中心放啊，离你最近最快让你爽啊。
哦，有道理。
对，
尤其那几个富国。
对，
就他就是在富国修的嘛。
他是国国和与国的差距比较大，但是有钱的国里边的都很有钱。
哦，比如像什么沙特呀、阿联酋啊，这个可能都挺有钱的。
嗯，也有一些穷国是不行的。
所以你没看他谁说去阿富汗和伊朗修数据中心吧？
没有，
对吧？至少跨国企业没有，
没有，
因为那地方没有需求。
嗯，
就是那些那个些国家的需求，有些有钱人，那他就去隔海去访问沙特阿联酋就行了，没有必要在你这个国家为你修这个数据中心。
嗯，
所以他才是就是说沙特阿联酋才能成为这个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的集散地。
嗯，
对吧？那你这玩意儿可能我们打个微波那都能到了。
对，我查了，波斯湾下面是有海缆的。
嗯，肯定有。那个地方没说往上走是欧洲。往下走是亚洲、
嗯、对，它属于一个地球的中心，
而且往下走再往这个这边拐一点就是非洲、
哎、
对吧，
对，往下走你过了也门那个就是红海的亚丁湾、
嗯、
那不就是非洲了，
它去哪边其实都不远，
都不远，
就到美国远的。
对, 对，所以它覆盖这些地方还是有道理的，放在那儿。嗯，
对，
而且你像那个迪拜这个地方又是这个整个大的区域的基本算是中间。
对，他应该迪拜应该阿联酋应该就是阿、啊、应该是阿联酋跟沙特在争老大老二，所以他俩数据中心丰富也是很正常的，因为确实人家国家本身就有需求。
对，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说第一个是先满足自己再兼顾满足其他
嗯
国家。
嗯，但是接下来问题就有意思了，既然数据中心变成了一个会被攻击的目标，那我们将来企业怎么去选择看待这件事情？以前我们不选，我们不想这件事情，对吧？
觉得
我们就想
觉得战争离我们很远。
对，我们当时我们就直到今天，我也在想这个数据中心我好不好维护啊？离我近不近啊？能不能覆盖到我的用户啊？线路是怎么样子？我没想到旁边有没有导弹啊？这是咱谁也没想过啊！真的没有想过。上一次数据中心因为爆炸关机。还是天津港、
嗯、
就是腾讯那个数据中心、
嗯、
因为那个天津港爆炸它关机了，
离得很
近，但是没被炸呀，就是预防性的关机、
嗯、
那是我们知道唯一，但是那次也没有影响业务。
对
对，但是跟这次不一样，这次真刀真枪的给你干了。那将来大家去选址的时候，第一他会不会去考虑这样一个地缘政治啊战争风险的问题，第二作为我们这些比如现在其实中国很多的出海企业现在有好多所谓的 OPC 是吧，这个个人创业企业，他们很多我所知道那天我见了一些出海的团队，很多人也是把出海的目标放在了中东，因为就像老高刚才说的有钱。
但阿里腾讯、
嗯、
华为在中东都有数据中心，而且应该不止一个。
对啊，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真正的把这种所谓的灾备的这个灾字儿拿出来了、
嗯、灾就不是指的天灾了，而且包括人祸了，是吧？
对啊，我们真正把这个东西拿出来，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重新来审视？我们说了这么几十年，好像从911事件开始啊，这个灾备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一直到今天，我说了这几十年的这个灾备，到今天是不是会有新的一些想法和改变呢？比如说，你看这次炸了 AWS 三个数据中心的俩，对吧？啊。如果按道理讲啊，我不知道它的 AWS 的备份机制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它的存储服务一般就是三节点那种，基本上它只能允许一个节点挂，如果挂俩节点很有可能数据可就丢了。
嗯，倒不一定，
如果不是全量的话，
对
啊，如果不是全量你三个节点干掉俩，那数据有可能就丢了。
对，你要说是 RAID 5类型的话那肯定是这个样子。
对，
但我觉得它应该是全节点的，但是呢全节点只是说你数据没丢，但是
你还恢复啊，
那你看你要重新恢复、
啊、
你要重新建设，
对、啊、
甚至说你的网络都不通了
啊，
你的网络都被打挂了、
啊、
那你这数据放在那你也用不了，你还是损失。
对啊，
对吧？
所以这个问题咱怎么解决？以前我说灾备是多少公里，王老师？
30。
那现在显然不行了。
对，30公里不够。
30当时为什么30呢？就是
那次房地震吧，
核爆。 啊，一般的原子弹就半径没有那么远，但是呢，这事儿也两说。第一个是人家有更大的原子弹，最后第二个呢，人可以扔好几颗。
对，人家现在有无人机，就是关键是它的攻击成本极低，
对，
带来的伤害极大。
其实这个事情我就想说，我说其实从俄乌战争看，其实这个战争就已经跟咱之前以为那个战争就不一样，有什么飞机大炮，对吧，坦克，对吧，那现在发现其实大家都不怎么上人了，
拼谁便宜，
拼的是谁的成本
ROI 高，
对吧，要么就无人机打的坦克，你想无人机多钱，一个坦克多少钱，
对啊，
对吧，那更别说呢，这回把美军的那个航母给打跑了嘛，对吧，那你想那上面你只要把那个甲板给它打破了，那钱肯定就不止一个无人机那么多了，
对，修个甲板就挺贵的，
对、啊、
是吧，
对 啊， 对啊，那包括咱们那会儿说的那个都市传说，就是说那个俄乌战争的时候，那些人都不搞坦克了，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雅迪和哪个
电动车嘛，
啊，对，雅迪和什么来着、
小牛，
不是小牛，是另外一个雅迪和另外一个牌子记不住了，就是都觉得那个更好，为啥，那个东西是电的，没声，对吧，你开个坦克跟过去了，你还没到呢就已经被人发现了，而且红外线很容易就能被探测到，
对，
但是电的东西其实看不出来，
而且还很便宜、
很便宜，就坏了我再换下一辆，
对，
一个坦克可能至少上百万美元起，对吧，
所以这样的话，这些高净值的目标就变得非常危险，因为攻击的成本太二外太高了。
对，就是我这个东西可能是、我那天我跟人开玩笑嘛，我说以后可能真的这战争就不一样了。就咱拿中国，这个舰长能力说，我可能都不用炸，我都不用上炸药，我就拿10000架无人机扔到你的航母上，把你这个甲板给你磕的，让你飞不了，你就废了，对吗？也没毛病。
弄一甲板坑，
对呀、反正你飞不了了，你我就达到目标，对吧，都不用炸药，但是有炸药能够更好达到目的，对不对，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战争确实跟我们想象的可能是
跟以前我理解战争
就是要重新评估了，对吧，现在我看呢，那天开个特别搞笑的，说那个苏联那个坦克把自己架的跟那个上面装了一堆网，生怕无人机从顶上炸、对吧，让上面
你说不是苏联，那是俄罗斯
啊？对，俄罗斯就那就这种情况、他们当时在造这个坦克、设计坦克，根本就没想到无人机这个方式的攻击的方式。因为当时那个咱们都会觉得顶盖非常薄，对吧？是个脆皮儿，但为什么脆皮儿？是因为觉得没有人会从上面、往往都是扛这个正面、侧面，对吧？
对，
好，现在人家都从上面来打你，你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确实可能这回这个。就是俄乌是一个开个头，我觉得这个中东这个事儿，
对，发扬光大了，
就被放大了变化。
你看现在基础设施也变了，你就比如说咱不说外国啊，搁中国那微信算基础设施了吧？
算，
因为微信机房人炸了，咱们别说别的，你找不着周身边人了，
对，
手机号都不知道，
还真的，
就跟那个河是郑州那是大水。然后就发现什么事情都干不了。
不是，咱服务器还挂了两台吗？郑州当时。对，因为现在互联网不像当年啊，当年比如说我们打那个所谓的那叫什么海湾战争的时候，九几年的时候，90年的时候，
那时候
有互
联
网，
根本，
但是它不是基础设施啊，
对，
它不是基础，没有构成现在啊所有的商业逻辑、金融逻辑，我们的那个通信都是架构在，不是，那是少数人用的东西。现在刚才就像某高老师说的，你微信真是，现在我刚才他说，我又想了一下，那真是，那微信要是用不了了，我好多人都联系不上。
对，你朋友圈就相当于解散了，你这个联系人们，
对，
就可能就家里这几个人的手机号你还记得，别的就没了。以前还弄个小本儿，还上面写着，现在小本儿都没了。
哎呦，大家赶紧把小本儿拿回来吧，因为经常挺危险的。
这也叫备份是吧？
物理备份，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战争。一定就是这些人可能得基于现在的战争的情况去
重新评
估这个数据中心要怎么建。我是干脆我不在乎炸就炸了，还是我要以一个比较稳妥的方式去建，让这个规划全部都得重新改。
而且刚才某老师说这事儿，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数据中心的规模和建设周期以及投资也更大了。
因为都现在都 AI 化了嘛，现在的数据中心其实在我看来 跟咱们以前所想的服务器啊那种
不
太
一
样,、
嗯、
不一
样了，
完全是一种 AI 化的、
嗯、
里边可能都是 AI 化的数据中心，
这净值更高。
对, 对，
你看啊，以前咱说数据中心可能就是一个楼里面放点服务器，
嗯，
它也不需要额外的很多的配套设施。你看现在如果我去攻击一个数据中心的成代价，其实它要付出代价更高。第一，它能在那儿修数据中心一定是什么电力足够充沛，
对，
它是不可替代的。比如说为什么北京的数据中心都在九千千，你知道为什么吗？
那个地方原来是工业园的吧，
那个地儿原来是那个做显像管的地方，
七九八厂嘛，
对，
七九八厂的地方，
不是七九八，再往北那显像管那一片，因为做显像管是要烧的，所以它的电力保障是非常充沛的。
就相对就是数据中心相对这些工业厂的来说，电是没有那么要求高的。
但是现在 AI 来了，
对，
它一定要求，现在甚至配套，就刚才我说的，它甚至要配套个核反应堆。天哪，
就
几兆瓦的，
你可以认为说它是把密度和这个电力的要求都提的比原来高的多了。
所以它一旦出问题，你很难替代。说我在旁边再盖一个，对不起，那不是一年两年能搞定了，它要依赖的东西太多了。
这个环评啊，对吧？各方面都得跟得上。
对，你哪怕没有审批、没有环评，你这堆东西都盖明白了，把它立起来，把线都接通了，
对，
没有三五年，那三五年都少说，它可能都搞不定。
你像我看前几天说美国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建设热潮已经在退了，
嗯，
为什么？因为在第一国这个现在 AI 这个潮可能没有那么热，
嗯，
第二呢说这个不就是这个数据中心没那么好建，而且在美国很多居民是反对的，
嗯，
对吧？那这种情况他也就是可能他倒不一定说会停掉，可能会暂停或者重新评估，
因为现在好多居民说你不能用我的电，
就因为他可能会增强嘛，
增强嘛。
对，因为在美国的这个电力富裕没有中国这么高，
就是美国电网的跟中国的没法比嘛。
对，他们的另外他们建的慢，但是呢，这一个数据中心上来，可能就相当于一个小镇的电力了。这个从需求上看，那肯定那边就是说你要跟我抢，甚至我这可能还要再比如说能够这个有更多人来，那好，那就跟咱的充电桩一样，
对，
每个小区的这个电是有限的，
对，
我能装多少个充电桩也是有限的，
对，
对吧？好，你弄个卡车，我这是个小车，那你能不能限不进来？那不就这个问题吗？你的是有上限的，
所以建数据中心的代价越来越高，也就导致了它的战略意义也会越来越高。
你把它那个供电打掉，这数据就跟废了是一样的。
嗯，
打供电呢，你这个还得影响民生，你就打那个数据中心的空调。我跟你说啊，中间特别热，
又出主意。
你只能想，那数据哪个地方都很脆弱，对，它就是个脆皮儿，
它很脆皮儿。你任何一个子系统挂了都会挂，
对吧？这些灾备所有都哪个打掉了，这个数据可能运行都不会很正常。
打掉空调啊，损失大，
嗯，
为什么呢？
因为都烧坏了。
你打服务器，你打一台就是碎一台。
嗯、
你打供电呢，顶多停了、
嗯。空调坏
了，
就上次阿里在香港那机房的，香港阿里那机房不就是因为空调坏了，然后直接着了吗？
嗯、
你想想，那空调多重要，再加上中东那地儿这么热，是吧？
对，
对，
我在想说，找时间去中东看看的，但这次
现在算了，
我一二月份想的，现在想想，幸亏没去。
对，要不你就战地记者了。
对对对。
对，
反正我觉得现在看说这个数据中心确实从规模上越大规模投入也越大、
嗯、
那它的战略价值从军事角度上的战略价值也越就会越高。
这是第一次数据中心因为战争被害，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之前可能有那种是那种没有成规模或者成针对性的去、
嗯、
这个是明显就官宣，你打我、
哎、
我就打你数据中心，
对，
看谁疼，
哎，
对吧？而且这里边只是把那个所谓的说大概这十八家列进去了，
嗯，
下边小就很多很多，可能都是那种在公用数据中心里边的，不是代表那个没有作用，只是觉得打这十八家足够让你疼。
嗯，那咋办啊？比如说我们在中东如果有业务的话，我们怎么规避这个风险？
钻地，挖个100米深的，
那还得先修饰。
那是咱的业务吗？
咱能干吗？
咱能干的事儿把迁走，迁回国内。
那你
迁回国内，你访问起来肯定很慢。现在想，如果要是去中东还能算快点的话，要么印度，要么新加坡。
哦，新加坡也挺快。
对，还有呢，就是那哪儿，
土耳其啊。
土耳其不一定
是。
现在跟你说，你放土耳其可能还不如放法兰克福呢，因为他们去欧洲的点其实可能第一站是法兰克福。
哦，
对，或者是法国或者意大利，不一定是土耳其，就是你要看的全球的这个网络交换的情况，
嗯，
你才去选。
OK，
对，
就是有可能土耳其到中东地区的这个
诺马还会绕，诺马还要绕法兰克福才能去中东。
哎，那会不会是一个商机呀？将来土耳其说，哎，我在土耳其跟叙利亚的边境上，我搞一溜数据中心。
嗯，怎么说呢？
然后我就服务中东，我拉线服务中东。
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还不如在印度。
哦、嗯，
对吧？
对
吧？
印度其实也不远，是吧？距离差不多，看着。
而且印度这几年也是在拼命的修数据中心。
哦、
从数量上讲，其实印度的数据中心量也很大，因为毕竟它也人多嘛。对吧？所以他们现在在什么孟买啊、德里啊、金奈啊，那个这几个地方的数据也非常的，就建的也非常快。
哦，
对，相对农贸从增速上讲，比中东可能还要高。毕竟想，那十几亿的人呢，那是现在是叫全球第一大人口国家了吧？
嗯，
对吧？
嗯，就是年轻，比较年轻，而且还
对。那你要想远一点，那肯定就新加坡，因为一般来说，从亚洲。就是从我们这边去迪拜，一些首先一般来说都会绕新加坡再去，对，
所以它是一个重要的中间节点，
而且还足够远吧，
嗯，
足够远。
那还是利好印度啊，现在看来。
但是印度跟中东是不是也能够直连？这我没特别看啊。
印度不知道电怎么样？
电应该还行，就这几年说它的电力供应还好，因为首先数据中心最要命的是你的电如果不稳定，你的数据中心就不可用。
嗯，
对吧？因为你不，你好，我今天给你停五分钟，你的数据
它必须保证持续供电。
对对对，可能还要双路电，对吧？
对啊，
所以它那个地方只要能，当然这就刚才说那几个城市，基本上这个电的问题应该还可以。
嗯，
对，就基本上可能说，在你修数据上，首先的电就得能够经过评估，
哦，
对吧？
印度啊，巴基斯坦啊之类的这些国家有可能的机会、
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啊，刚才我没问啊。作为宗教小白，那个伊朗跟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如何？
反正这次是巴基斯坦从中调停的，
对，但是阿富汗没有什么、
嗯、
是吧？那就是说他们这两个国家，就三个国家，可能关系还算不错，
嗯，
是吧？
对，
还是因为打不过。
也背不住是远交近攻，这
东西对，
而且很多东西啊，和宗教不一定关系很大了，
嗯，
就是政治性的因素更大，
嗯，
政治
积累了众多恩怨了，
对，政治又跟经济影响这个关系，
说可能伊朗不想腹背受敌啊，你不能我这边面对中东，然后我后边这俩国家跟我又关系不好，
嗯，
对吧？我可能尽量跟你们至少是一个，咱不说好吧，起码不能坏吧，
嗯嗯嗯，
反正我看了不是说巴基斯坦在从中
调停
嘛，对吧？
所以，哎，听上也没办法了，只能把数据中心搬新加坡去了，是吗？
新加坡成本怎么样？贵不贵？
成本还行。但新加坡其实有个问题是这样，它其实新加坡就一个岛，很小的岛，
地儿太小。
对，所以说其实它里边有很多号称新加坡的数据，实际上是放在马来西亚、
哦、
那个就是那个对面、那个叫
桥那边
叫柔佛州、
啊、对, 对对，
是放在那儿了、
哦、
啊。就他写的新加坡，就跟咱们说北京上在
张家口，
在廊坊
啊、
嗯，就这么一个区别。
但是对于这么远的距离，这也可以忽略不计哈。
对，基本上忽略不计。
嗯，
所以我觉得你要非得在那建嘛，那你可能就你就想好备份冗余，对吧？就出了事儿，就真的这个数据被炸了，我的业务也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也行。说白了就是花钱嘛，对吧？花钱买平安。
不是这么一说，似乎我们解释了几个问题，对吧？中东为什么乱？这个，但是为什么这么乱的情况下，又会把数据中心放在现在看来这么不安全的一个地儿？对，我刚才看了一下，确实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最窄的那地方，这边伊朗，那边就迪拜，就是这么近。
对
对, 对，一脚就能踢过去那种。
对
对，
可能扔个手榴弹，那就扔过去了。
对，第三个就是现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一定会影响地区的这个 IT。行业的发展，
因为想经济发展，就首先要政治上是
稳
定的。
对，不是人家迪拜挺稳定的，那禁不住邻居不太稳定，
禁不住美国。
但是好像又没办法，就是美国在好像就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弄了好多军事基地，
那不说这些军事基地都被炸的已经没法用了吗？雷达都被炸光了， 那个萨德都
萨德从韩国调过去一个是吧？
我觉得韩国是那个啥，叫赔了夫人又折兵的那个类型的。
对，这个也很难评啊，这件事情。对，这个不是时政节目，咱就不聊了。对，反正这次为什么选这个话题聊，就是因为这好像真的是数据中心第一次在战争当中被害。
嗯，
就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而且未来 AI
很多可能是流的。对吧，
你想未来 AI 的依赖性这么强，
对，
那数据中心的重要程度
会更高，
会更高
啊！因为你看现在咱干活直接烧 token，
嗯，烧几个亿的，
对吧？可乐扣的一荡，完了，
立马就
大家都歇了，
一堆人跑到那个微博上或者跑到推特上去骂街去。
对，那天我出差的时候，可乐扣的不是挂了吗？我在深圳呢。
嗯，
我说那就两行，就几行代码，我自己写吧。
昨天咱俩不都歇了吗？你记得吗？
对呀、啊，
因为小白。
对，然后我说那就这两行代码，我写，我上床睡觉。结果早上起来发现不行，他妈出 bug，
就你写的有 bug，
就我写的有 bug。
现在就现在 bug 全是人写的，你 AI 写的都挺好。
所以就是哪怕 AI 有 bug， 也得让 AI 自己去看，自己去调嘛。就人写这件事情。没有 AI 的辅助，人去写这个代码基本不可能了。
嗯，
没有手写的了代码。
对，
现在是程序员这个行业。
在此我表示沉默。
对，程序员这个行业先来，其他行业也会陆续跟上。那一旦这些布满了 GPU 的数据中心出现任何的风吹草动，那对不起，真正的经济下滑。因为它变成了一个，我们以前说互联网是基础设施还比较虚，对吧？它只是承担了通信的能力，现在不一样了，它的这个 token 直接就是生产力啊。
对，就跟你的炼钢厂被炸了一样。
对啊，
对吧？
或者你的电厂被炸，
嗯，
对吧？
对，而且你想，那 AI 的数据中心，那成本就是那个建设成本更高。
嗯，
你想，
就是、
那我记得当时看那个英伟达那一个机架的那个 AI 叫 AI 那叫什么？那好像一个都是千万美元了。
对啊，
对吧？好，
啊、
那里边摆一万台，
嗯，
那是多少钱？
然后2000块钱一无人机给你干了，
对，对吧？都不、
嗯、
多派点，多派点，
对吧？
你一个
也
平衡点，是吧？
对啊，
对，
你一个也不行啊。就是这个问题，你这样的话，可能会对将来大家选择 IT 基础设施的运营的地区、国家，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
我觉得可能还有刚才有个选择是非洲。非洲那边，
嗯，但是它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是不是不太行？
那个哪儿，那个那边有一个小国家叫什么来着？吉布提，
吉布提，
吉布提也算是一个重要的非洲的接入点。
因为它跟那个迪拜的位置类似，只不过迪拜是在北边，在这个阿曼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入口。
一般来说，从亚洲去非洲，一般是先去新加坡，再去吉布提，再从吉布提去整个非洲。
嗯，它是一个登陆点，
对，再从那儿，
它是在红海亚丁湾的这个口上，
对，
那个是在波斯湾的那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个口上，它就守着那俩口。
但是吉布提呢，可能数据中心不多，它只是海缆比较丰富，
嗯、能建。
但吉布提也很小，是一个类似城市型国家了吧？
嗯、但是吉布提有中国的军事基地啊，
对，
对吧？
那我觉得下回以后就把它所有的数据中心军事化，是吧？
啊，咱什么阿里啊、华为之类的上那试试去，我觉得也不是不行，是吧？
但你这样的话就更加成为一个双重目标了，
嗯，
对吧？这个就很难说，我只
是、就
是、
还是地区要稳定啊，这个不然的话你躲是躲不开的呀。
对，那、你再怎么修，你哪怕修个十米深，你那来一颗钻地弹，你不也完？你有本事修100米深，但是那100米深的成本可能就太高的太多了
啊，那没必要了，那就是纯军事级的设备了。那是
对，
你民用的你修这么深，
嗯，
谁买单、啊？
你看那个伊朗的那个叫什么核试验的，好像也就是100米，
嗯、对
对，
地下核设施嘛，
对
对吧？
对，那你要我们自己修100米，那这成本真的是没法承受的。
对，而且中东还是一个。大平原，山也少，你往山里
沙漠、啊，
对你往山里修可能也费劲啊、嗯。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但这个事儿是真的，就是你只要修了，你是藏不住的，
对
吧？对你的用
电
啊，各方面都是
藏它呀、嗯。
我记得当时那个叫什么，就那个叫阿桑奇，
嗯，
是叫阿
桑奇，阿
桑奇，
对，
他做那叫什么，就是做的那一堆
棱镜门，
棱镜门里边，
不对，那个是那个。 阿桑奇做的是什么？危机解密
啊，对，危机解密里边，你知道里边有一个数据，有一个文档是啥？
嗯，
他把所有的亚马逊的数据中心的具体地址都披露出来了
啊、
嗯哦。因为其实在外边你是看不到亚马逊，虽然你知道，哎，他在每个地区都有数据中心，对不对？
具体位置你不知道，
但你不知道具体位置。
嗯，
好，那个文档里就是把每个数据中心的具体位置给你写出来。
哦，
那你说这种事儿，对于比如我真想炸你的数据中心。那是不是我可以花钱花各种方式去搞，
嗯，
对吧、
嗯、
那只要搞到了经纬度一标那就上吧，
嗯，但是你说在美国本土或者中国本土你也很难打，怕的就是这种地区不稳定的地方、
嗯、对，就或者说其实我觉得这回是等于伊朗拿的中东国家在威胁美国和以色列，
对，
你是被威胁，当然你唯一说不了就是因为他们有美军基地，
嗯，
对吧，相当于你帮助人家去做进攻了，
对，
所以我那天看了一个文章说这几个中东国家都得考虑说这个美军基地这个问题怎么办，
嗯，
以后可能说要求只能防卫不能进攻，当然说的好听，
太复杂了，这块地儿真的是太复杂了，
一个是巴尔干的火药桶，一个是这个中东的火药桶，
对，
巴尔干这几年还算啊消停点，
对，或者就是被这块更热闹的局势被吸引了，对吧？
我记得前两年是那个哪儿，是那个亚美尼亚跟那个哪个国家，他们俩打过一仗、
嗯，
对吧？争地盘，是不是就是那个南联盟的那个时期了？
对，
对吧？这些都是像那各种各样的历史原因，
是没错。行吧，反正我是觉得今天就跟大家随便聊聊这个伊朗战争的不同视角，大家关注的原油，我们关注 AI， 是吧？
以后这个中东人民上 AI 可能就是本地化的了。
对，或者直接访问美国的吧。
那太慢了，那太慢了，那真受不了。
是，也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只能访问新加坡了。
对。
对，或者就是说你可能有一个荣誉备份是放在比较远的地方，真出事了呢我顶多是我防不了，
慢点啊，
对，然后或者是慢一些，
嗯，
但是这个成本也可能只有大公司才能干得起了。
哎呀，真的是全球化呀，以前总觉得那么遥远的地方打个仗跟咱八竿打不着，光吃瓜，现在你发现不行了，哪个地方可能都会有点关系。
对，但
是
这个关系有好有坏。我在那个抖音上关注了一个叫什么创投老六，
嗯，
但你听那名儿好像没有，
挺溜的。
哎，不，他专门是干叫绿色军贸的
啊？什么
创投老六？那人干绿色军贸，就是合法合规的往国外卖武器，
哦，
都是经过这些什么经过审批的
哦。
他就老讲段子，说不一定是哪个国家的什么国防部发来一个函，说我要买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嗯，
但是他说一看说这东西就是帮别人买。
啊、
哦，明白吗？
啊、
哦，都是转卖的，
白手套，
对、
哦，
就政府间的倒卖，
嗯
啊，你们回头可以看一眼那个，那人特别搞笑。
哎，行，我们这期跟大家就聊这么多吧，然后大家继续关注某个老师新写的这个
盾
啊，以及我们的美国游项目。
嗯，
对，美国我觉得还是可以去的啊，那
美国。
不会被炸啊，
对，短期不会被炸，
对，
只要
炸不到，
只要十月份不被炸就行，对吧？
对，咱不在迪拜转机啊，这次，对，咱直飞啊，嗯，但是那个由于油价涨了，我看了一下机票也涨了，
那
你看也是被影响了，啊、
不，它不重要了，
对，
也许到十月份的时候这个、
哎、消停了，
对，也就消停了，哦、我觉得嘛，下个月就该消停了，
嗯，谁也耗不起了啊，
对，
行。那我们这期科技乱炖呢，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再见，
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